空军一号相片蛙言，川普抵京先交锋，日本恐袭频传，北海道公司机械狼订单爆满，俄船2024年沉没西班牙外海，疑载潜艇核反应堆零件，英相遭党内逼供，全卫生大臣准备竞选党魁。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5月13号星期三，我们先来看两条快讯。川普乘坐的美国空军一号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点51左右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提前为川普铺设了红地毯，并在现场安排了几百名青少年和乐队欢迎。为了彰显这次访问的重要性，中共副主席韩正亲自在舷梯下迎接川普。韩正被视为习近平的外交特使，他曾经出席川普2025年就职典礼，和川普上次2017年访华时相比，欢迎川普的规格升高了。川普上次访问北京时，时任中共国务委员副国级的杨洁篪到机场迎接，但川普全程满面严肃。川普当日没有其他公开活动，他将在礼拜四和礼拜五和习近平举行多次会晤。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这一次则未同行。随行人员改以国务卿卢比奥、克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核心对中强硬派成员为主，和2017年访问中国时的柔性外交盛况形成了对比。这一份阵容之豪华之强硬，被不少网友直接称为灭共全明星，亦进一步讲明这次访北京本质更偏向战略博弈而非传统外交访问。另外，卢比奥的随行最受关注，他因长期对中共秉持强硬立场，自2020年起被中共制裁，理论上不得入境中国，亦不得和中共机构往来。网友亦翻出过去中共外交部记者会的影片，当时有媒体问中共静静替卢比奥更改翻译名，是不是代表卢比奥已不再被制裁，而发言人毛宁显得神色慌乱，先表示我还未注意到，跟住口哑哑窒了一下先说这个是乱讲。更重要的是英文名字，中方制裁针对的是损害中国正当权益的言行。网友疯狂在这里说，中共外交系统估计正在这里漏夜开会，以后统一叫卢比奥，语气要亲切，笑容要自然，边个都不准提当年制裁，当年被你制裁，今日就要走红地毯接受欢迎。这个外交柔韧性简直突破人体极限。不单止咁，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12号在社交平台 X 发表文章，称国务卿卢比奥在空军一号上直接着住 Nike T 恤、委内瑞拉款，并配上照片，这一套运动服竟神似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今年一月被美军生擒时身着的运动服。相片披露后，快速在社交媒体走红，网友相继留言戏称，在前往中国的路上着这一套，下一个就是你了，老大。其他人访京就似出席峰会，卢比奥这个状态似准备去收账。还有蛙虎讲的，连西装都懒得着了，感觉已经将北京当主场了。川普代表团中的另一个罕见安排，就是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成为几十年来首位陪同现任总统访华的美国防长。在全球军费冠亚军博弈加剧的同时，美方此举释放强硬信号，外交聚焦克格塞斯是不是将和中共防长董军面对面。空军一号12号途中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时，白宫记者目击 辉达行政总裁王仁勋登机随行前往北京。路透社指出，川普是在这里看到媒体有关王仁勋未受邀的报道后，在12号最后一刻致电邀其加入行程。与此同时，一项特殊的保安措施引发外界关注。据福士新闻报道，随行的大批美国官员、保安人员和企业高层在进入中国前更换了日常使用的手机和电脑，改用干净的设备。在出访前，美国官员在内部简报中提醒，在中国一切都可以受到监控。所谓干净设备，就是指没有个人资料、联系人、敏感文件的临时电子设备，为了防止被监控、黑客攻击或者数据窃取。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还特别警告，即使只是给手机充电，亦可能存在风险，所以官员必须携带经过批准的充电设备和外接电池。有尖眼的网友发现，马斯克的 X 账号显示他正在使用 VPN 翻墙插推。网友相继挖苦说，Tesla 行政总裁亲身示范怎样突破防火墙的，马斯克用 VPN 北京应该很尴尬。全中国最有钱的翻墙用户，白宫表示，川普这一次访华重点就是重新调整美中关系，强调公平对等，以求美国利益优先。而这一次双方要谈的议题亦非常敏感，包括伊朗问题、台湾人工智能、贸易以及核武议题。川普12号深夜在真相社交上发表文章，说他会要求中国进一步向美国开放市场。川普在启程访问北京前公开谈及伊朗问题时，释放出极强硬信号。他明确表示，虽然会和习近平长谈伊朗战争问题，但根本不需要中共帮忙解决伊朗问题。有分析认为，川普这个话侮辱性极强，关键就在他几乎直接否定了中共近期试图在伊朗问题上扮演关键调停者的姿态。川普这次等于直接当众拆台，实际上就是在这里告诉外界，北京所谓的伊朗牌，美国根本不在乎。习近平试图扮演关键中间人的角色，在华盛顿的眼中更多只是外交做样。来自美国佛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补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状况得到了改善。一起来听一下她的反馈。
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了，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好像是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或怎么样，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变成很轻的样子。
三高代谢补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目的是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身的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里面。来听一组伊朗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文章，这个礼拜较早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通过无线电通讯及发射轻武器警告射击，确保了两艘商船掉头遵守封锁令。此举明确表明美国的封锁执法行动依然全面有效。美军已迫使67艘商船改变航线，准许15艘人道主义援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士新闻13号报道，就在美国总统川普抵达中国期间，一艘载有200万桶伊拉克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自伊朗战争以来已知的第三艘通过该海峡的中国油轮。据海事分析数据，油轮 追踪机构引述船只追踪数据，并结合其对邮轮越过受监控的海上封锁线的出口定义。伊朗在过去28日内未成功通过海运出口原油。另外，卫星影像显示，在5月6号疑似哈尔格岛漏油事件发生后，哈尔格岛的装货码头均未出现油轮。13号，北约已邀请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出席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的峰会。据西方外交官透露，同伊朗相关的安全关注已被列入这一次峰会的议程。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参议院13号晚响起了枪声，场面一度混乱，目前未传出有人员伤亡。在这个之前，遭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现任参议员德拉罗沙自11号起一直藏身在参议院内，并号召支持者动员阻止逮捕行动。13号晚间，一批持步枪的安全部队进入参议院大楼之后，就传出十多宗枪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呼吁大家保持冷静，表示政府安全部队当时并未进入参议院大楼，亦未开枪。他在影片中说，我们会查明真相。至于这一宗冲突是不是属于破坏稳定行动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厘清。马德里13号消息，2024年12月在西班牙外海沉没的俄国货船大红座被揭露可能搭载可供潜艇使用的核子反应堆零件和组件。据西班牙政府回复在野党议员的书面文件，该船俄籍船长在获救后向港务当局坦承，船上再有两座核子反应堆零件和组件，且反应堆规格类似用在潜艇的型号。这份文件收录在西班牙国会2月23号的记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及美联社均取得相关内容，并报道事件发生在2024年12月23日，大红座当时正从俄国圣彼得堡出发，目的地为远东港口海参崴，行经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地中海水域时，因机舱爆炸沉没，事故造成两名船员失踪，其余14人由西班牙救难队救起，船只拥有者为俄国营公司防卫物流，该公司由俄国防部设立，因与俄军有关而遭美国和欧洲列入制裁名单。沉船当时，防卫物流立即指称这个是恐怖袭击，并表示船身接近水线上方遭受三次强烈爆炸损坏。如果船上确实搭载潜艇用核反应堆组件，这个将涉及敏感的军事技术转移。西班牙政府目前尚未公布后续打捞或者调查细节，国际原子能总署及相关国家尚未公开回应，但欧美情报和治安单位预料将密切关注沉船位置的辐射监测，以防核材料外泄或遭第三方取得。西班牙在野党议员要求政府提供更多透明资讯，并检讨对俄相关船只的港口管制措施。英国首相斯纪贤正面临严峻党内危机。2026年5月13号，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发表预座致辞，原因是展示政府施政蓝图的隆重场合，就成为斯纪贤执政困境的放大镜。据英国媒体报道，执政工党卫生大臣斯卓添正打算辞去内阁职务，并发动党魁挑战，试图取而代之。斯纪贤领导的工党在上个礼拜地方选举中惨败，引发党内强烈不满，超过80名工党国会议员 公开要求他落台，多名政务次官已相继辞职，昨日更有四名官员请辞，其中包括卫生部次长阿马德，直指民众已对司纪贤不可挽回地失去信心。今日司纪贤在预座致辞前和斯特里廷在唐宁街首府举行短暂的会面，媒体形容为摊牌。会谈仅持续不到20分钟，斯特里廷离开时未发表任何评论。据《泰晤士报》等媒体引述，斯特里廷盟友透露，他已做好辞职准备，打算正式挑战党魁大位。即使司纪贤在内阁会议上重申不会辞职，并强调党魁挑战程序尚未启动，但压力持续升温。代表11个工党的工会和工党联络组织明确表态，很明显首相不会带领工党投入下次大选。大约110名工党议员虽联署支持司纪贤，认为现阶段不宜内斗，但党内分裂已难隐瞒。司纪贤政府2024年上台后本寄望稳定执政，但地方选举严重失利，暴露了民意反弹。工党目前仍握有国会多数，但如果党魁之争爆发，不单止影响施政推动，亦可能波及2029年大选布局。日本近期恐袭事件频传，致命人数更创低新高。位于北海道太田蒸汽公司推出外形凶恶的怪兽狼机械人，用来吓阻野生熊类，近期接获大量订单，产能已严重不足。根据法新社报道，太田蒸汽今年已接到大约50笔订单，远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公司社长太田裕治表示，所有产品均为手工制作，目前订单排到2到3个月后仍供不应求。他指出，随着熊相关安全意识提高，以及农作物防护需求增加，越来越多人认同机械狼的实用性。怪兽狼外形以组装管子为骨架，外披人造皮，配有张开嘴巴的威吓面孔、闪烁红色 LED 眼睛以及蓝色 LED 的尾巴。机械人可播放超过50种预录的音效，包括狼嚎、咆哮、人声和电子噪音，声音最远可传到1公里外，还能左右摆动头部模拟活动动作，用于驱逐熊只。一套价格从$4000起跳，配备电池、太阳能板、感应器等装置，适合长期户外使用。订单主要来自农民、高尔夫球场业界，以及在乡间从事营造等户外工作的民众。2025年到2026年间，日本全国熊袭致命人数达13人，是以往最高纪录的2倍以上。熊出没通报件数更超过50000例，比2年前纪录增加超过1倍。熊害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太田裕治表示，我们希望透过本身的生产，为应付熊害尽一份心力。从巴黎的浪漫风情到布拉格红屋顶的小巷，威尼斯的水上风光，古罗马的千年故事，有阳光，有葡萄园，还有啤酒配牛排。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大博物馆，每一口料理都藏住文化。不如慢落来，在阳光和咖啡香里面，好好感受欧洲真正的浪漫吧。北欧、中欧、西欧、经典意大利四条线路，详情请拨打北美咨询热线1-855-955-5227。今日的希望快讯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